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讲这个现证如来这一品跟刹那变化啊，那么我们合起来当作一讲来谈啊。现证如来与刹那变化，我们来看这个经呢啊，这个从这个卢婆那王劝群品开始，然后集一切法品，集一切法品有两品经，然后进入无常品。那谈到无常的这个法界，所以谈到从智慧的一个角度，般若的角度来看，那么它是这个是完，从一个极高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应该说它叫做常。可是呢，从它的般若的用角度来看的话，它是无常。就现象界而言，所有的东西都是刹那昧的，这是经常在变化的，是不确定的，是不稳定的，所以是无常。所以我们必须要修我们心里面啊，能够产生自证圣法，用这个自证圣法产生了般若，由这个般若产生了无常的种种无常的一些回应。那个无常并不是说不确定的无常，而是总讲各种不同的变化。所以佛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谈无常的时候，这一品经整个都在谈说佛所谓的常，其常呢，其实是超越常与无常上面的那个无常。各位，你应该了解哈，就是我们在解释这个无常的时候，看你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善于分析的人，你就要给他问清楚，你现在问的这个常是指哪一个部分的常？你先给他要问哪一部分啊？如果他说啊，我就请你哈，对这个事情给我一点啊，这个讲解，那你就跟他说，从华严经一开始谈世间主，这个世间存在的这个主，这个世间的主就有三个相度，第一个相度是气世间，第二个相度是有情世间，第三个相度是正觉世间。如果就正觉世间来讲的话，所有一切的变化都归纳于那个所有那个不变的真理，那个东西，那个法性。所以那个地方来看的话，从最高的极者来看的话，它是常，它超越了这个常，超越了无常，也超越了常。你说它是无常，那它是它运用的时候变化的时候就无常啊。同样一个理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样有这个佛性，这个觉性。这个决心学物理的人变成物理的知识，学化学的人变成化学的知识，学社会的人变成社会的知识，学这个文学的人变成文学的知识。所以无常，好，同样这个觉性，我们在面对自己这个啊，遭遇到这个亲人有些什么样事情的时候，你是一种回应方式。可是。你对于你自己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又是去思考，去决定怎么去做一种正确的回应方式，所以它在运用起来就是无常啊。那么这里面谈到这个部分来，你就可以知道说气世间的部分，现象界的东西它是无常的，可是这个无常的本身的常性就是常，这样你了解吗？倒过来看的时候，无常的本身就是常。所以你看六祖坛经里头在讲经的时候，就有谈到我所谓的常啊。你如果把常解释成一个完全刻板的一个东西，从气世间、有情世间到正觉世间，那我们可能对于常的一些了解并不是，就可能是会产生执着了。那为什么这个东西是这么的重要呢？它当然很重要。如果我们的般若变成常的时候，那就只有一个答案啦、啊。那么可以，现在可以了解了。每一个人在成就修行的路子上，没有两个人会是一样，没有两个人会是一样。每一个人的人生，每一个人的这个心灵世界里头，都是一个 这个都是一个楞伽城啊，每一个楞伽城里头都有佛在那里，都有十方来的菩萨在那里，每一个楞伽城都各有他的觉性，可是每一个楞伽城都看起来都一样，但是每一个人他的修行的等次都不一样，所以他的果报不一样，他的显现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好，那么都不一样，那又怎么说呢？各位你还记得吧，金刚经里头啊，有一段话这么讲，他说一切贤圣哈，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你要注意哦，一切贤哈，贤圣、贤人、圣人，也就是所有一切众生啊，其实你来看一切众生，一个开悟的人来看一切众生，看起来是不相同，各个不相同，但是他以无为法来看的话，那么他看起来各个不相同，但是他却是平等的，在他的心里头是平等的。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心里面只要碰到一个人，那个人你觉得这个人真可恶，我看那个样子我就是不喜欢，不管他今天做的对或不对，那个人我看起来就是顺眼，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他错了我愿意替他圆个谎。那么这样子的时候，你有没有平等心？你有没有无为法？没有，你输掉了无为法。无为法就是不加料的啊，不在里头做任何你自己加添的东西，是显现无为平等的。所以来看这个做错事情的人，跟那这个做错事情的人，跟这个没有做错事情的人，你以平等心来看，来听他们两个人的话的时候，你听得最清楚，但是却听得两边的对错却很了然分明。所以以无为法来看啊，圣贤也有差别，每一个圣贤他的悟道的经过情形通通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位啊，这个成佛的啊，这个每一个世界里头的佛，如果我们从华严经啊来看的话，各个无量无边的世界的佛在那里化道，可是没有两个世界的体性是一样的，但是觉性是一体的，这样你了解这个道理的。那么所以一切贤圣，就是你已经走上大圣路来，所有都是贤圣圣的人，可是贤圣里的人啊，他还是有差别。但是为什么有差别呢？是在无为法中来看，他的体性不同，但是他们却是平等的。因为你从无为法来看的话，所以啊，那么他们彼此是不一样的，可是他们是平等的。这个东西你在六祖坛经里头也一样看得很清楚，六祖坛经就是这么说的啊。那么以一切境起分别心，你用了起的分别心把事情看得了了分明啊，明明白白，它是不一样啊，可是却不起分别想，我这里面却不会去起分别想。所以同样是在圣贤里头一样啊，它有不同啊，所以华藏世界里头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体性、不同的众生、不同的一些形态，通通都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那这个华藏世界海里头，它各个世界的那个体性啊，各个世界的表象，通通都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要留意的，你千万不要看到一个人啊，他把头发啊理成什么样子，或穿什么样的衣服，我们就觉得这个孩子不讲义呢。这样子的老师一定教不好小孩子，他必须要很清楚的，这个老师一定要很清楚的，这个小孩子他今天穿这个样，那个小孩子穿的比较规矩，但是这两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以无为法来看他，他对两个人同样的尊敬，他把那一个看起来不太啊守孝规的那个样子的小孩子找来，告诉他我们学校还是有一个共同的约定，如果你放暑假你要让自己炫一炫，那你就去炫啊， 可是上了学，今天你还保持这样，那么我希望你这个礼拜找一个时间，你去把头发把它弄得跟大家比较接近，因为总是一个学校共同规定的校规嘛。跟小孩子讲一讲，小孩子也说好啦，我会啦，他可能就容易去做。这个东西就是智慧，这个东西就是在无为法。可是他却看到了他的差别，而不会在看到差别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整个跟着卷进去。然后我看了、我心里面就眼睛就会冒火花，光没看到把火就会大哈、就会短把火出来哈啊。这个不是只有马会大而已，马会大大就是炸出火花出来、那就不叫做，就是我们有为法。所以有无为法的意思不是不做事情，无为法的时候是我不在分别心里头来看一切众生的事情。那么所有一切众生事实上是在无为法里头，所以在佛的面前，每一个人在人生里头的一些成就工作其实通通都是一样的，可是我们却不一样。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想成自己跟别人不一样，那我们就在自己的我事里头，每所有的众生就在这里执着而走不开来的。那么佛呢，这个在谈到了这个无常啊，谈到了集一切法，谈到了无常品，接下去就谈到了现证如来，就是你现在就必须要走上如来路。那怎么叫做如来路呢？怎么样现证如来？怎么去现证呢？现在就要证得如来，太夸张了，会不会？各位，现代的年轻人讲叫太夸张了啊！为什么叫太夸张呢？那现在就要现证，各位，你今天来听经，每一个人个个现在都能够现证如来吗？可能不可能？你是不是如来？在座有哪一个人回答这个问题？你千万不要说我可以。我能现证如来，那你太夸张。你说我谦卑一点，我说我没有，我现在还成不了如来，那你实在太没有出息。如果你说，哎呀，我现在已经成如来，那你有如来我相，你说我看我这个样子啊，你要知道那是无量劫修才能够修成正果的。我说我又说你实在太没勇气。所以这里面要有智慧，也要有勇气。现证如来，其实经里头就是告诉你，普贤菩萨不是告诉我们，他说啊，以普眼观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已成佛境。普贤菩萨都这样告诉我们，他是入普贤啥昧，然后他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可以成佛的。那为什么我每天都自己以为自己好像自惭形秽，自己都不行呢？那是不是真的自己没有成佛呢？是，没有成佛也是真的。原因在哪里？因为我有很多的事，我有很多的分别，我有很多的我相，我有很多的能，我有很多的所，所就是我所占有的东西，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被这些绑住。还有一个我自己的自我意识，我的角色，我的权力，我的地位，哇，真是难呢。我今天呢、上了电台，他们访问我退休生活。其实对退休生活的研究，我真的是观察了很多，我自己也有一些体证。但是我特别讲这件事情，我说一个退休的人想要活得好，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要先放下你以前有的那些地位，有的那些权力，所拥有的那些名声，那些权威，你要把那些东西先放下来，然后你才能真正的退休，去过你退休的生活。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肯把他以前原来的那些东西放下来，他就没有办法去在生活中实现，他就没有办法无障无碍的去生活，他就没有办法得到感受到那种像药山禅师所讲的这个选得幽居却也勤啊，中年啊无送也无迎啊，我这心里面不需要去逢迎，也不需要去怎么样，都不需要了，是不是？中年无送也无迎，是不是？有时候独上各个孤峰顶，有时候我自己到了山上走一走孤峰顶，是不是那么披云戴月笑一声 啊，有云有月亮在那里这样大笑一声。我后来去查，有一个版本呢，有的版本写笑，就是口字旁在一个竖的那个笑啊，用 huge 声啊啊，有的版本像景德传灯录就是大笑一声啊。我看这两个都可以哈，笑一笑也是很好 ，huge 声嘛是叫好啊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现在这个观点来看，你的生活人生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有一些东西一直都放不下来，一直被一个东西给绑住的话，那么这一些东西都是属于叫做结锁系法啊，都叫做结系。啊，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过好的坏的林林种种的东西，通通把它困在一起，而且还不打紧，还用了最强的那种粘着剂把它粘着在一起，最后还要用药东西把它绑在自己的心上，所以叫结系，结打结的结，系就系在那上头的系，就是叫结系，叫结锁系法，这是佛陀的时代啊，他自己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所以《杂阿含经》呢，在一开始讲有情树的时候，讲一切有情众生，我们之所以变成有情众生，就是因为绑在那个地方，这都真的很不容易放得下。你有的人就讲说，老师是你可以放得下，因为你有条件放得下，像我就没有条件可以放得下。可是你去问，却也有人真的没有条件也放得下。有一天，这是谢居士跟我讲的一个事情，他说有一个老农民，他夏天也是用那个这个资源回收车，冬天也睡那个资源回收车，然后他就在迪化街的某一个角落里头，就这样晚上的时候他就睡那里，冬天裹着棉被，白天呢就坐在那里，那蚊子好像对他那他也没办法啊，有点冬天很冷，他特地还去跟他讲说，我这里有一些东西你可以来收，他就来收了，顺便跟他套套交钱，就跟他讲，那你是不是去租个房子这么冷？结果他跟他讲，你以为我没有钱呢、啊？我还是有一点钱，是不多就是了，我还是有一点钱，我根本不需要住房子，我只要有这一部资源回收车，这个三轮车就可以了，它就可以装东西，又可以当床，我的棉被就把它绑在那上头，到哪里都可以。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呢？为什么需要租一个房子？你现在去租一个房子，随时人家要赶，买一个房子我也买不起，那我活多久也不知道。结果谢先生给他问了，说那你留那些钱干什么？你放心，我走了钱总是有人会用的。那种人那种心量、哦、他在讲给我听的时候，我觉得那种人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是不是？因为他只能够做资源回收，是不是？那一点点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人家能够那么达观，他就是智慧。我们其实还蛮好的，可是我们很多人却在那个地方想不开的。好，那本来你就没有罪，是因为有这些事绑住，所以佛才会跟我们讲万法为事，就是一直被这个事绑住。其实不止办万法为事，万法也为心，因为心上头没这些事，如果离开那个心，那这些事也起不了作用，是不是？一定把事跟心放在一起，有那个归且，还有那个应过归无，啊，不然两个不然可以做过再做也行，是不是这个样子？你们年轻人没有做过什么俺姑阿贵啦，我超阿姑啦，你就不懂得这个。其实做东西是你有一个东西，那有一个模子，你去印它嘛，就是这样嘛。它本来就是规矩，你一定要弄个模子，你印规就变成规，印桃子就变成桃子，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呢？就是这样。可是印了以后，就随着它一直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常常要念这首诗，说请大家一定要自己要留意。这种事情，那个东西只要一缠上去啊，一波才动万波水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德成禅师呢，他悟到了以后，他一直在华亭的那个附近，然后帮人家渡船。哎，他的布施的方式就是渡船，他的布施帮很多人安全的渡过河，就是他的布施，就是他的大圣，就是他的愿力。然后他有机会就告诉人家， 所以他要人家注意的是什么？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水。哎，要注意这个问题啊。那么夜静水寒鱼不食的时候啊，满船空带空载月明归，那他才能够啊真正有那个智慧，真正月明归，回到他真正的那一个啊，这个心灵上完全没有牵扯，可以说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觉悟啊，那种彻悟的那条路这样子来。可是讲到这个地方，在这品经要谈现证如来，我现在还请问我们有没有可能现证如来呢？好，如果我们要修到说像六祖慧能出入即离两边完全的哦，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修到这样说，我们有点难。可是修行的法门有很多，现在我告诉你的是，唯识的这个法门有千种万种，通通都可以现证的，那就是转世成智的法门。你何不把它切开来自己想一想，你回顾回顾你自己的这一生做了些什么。你其实也做了很多大圣服务人的工作，无论你是一个工人，你是一个医师，你是一个开餐馆的，你是要看餐馆的这个人，我只要每天菜都是好好的洗，我东西好好的做，我应该有的这个利润应该拉起来，我应该赚的钱我应该赚，然后我好好的做几年，你也为很多人的肚子布施了很多很多呢。所以这就是大圣，这就是布施。在这里你看到布施也在这里，持戒也在这里，忍辱也在这里啊！因为你必须要好好的把菜洗干净啊，给改卸这边呢，改切开东西挑得清楚一点。那这些东西做的时候，锅子也要把它洗干净点，不要肥皂水都还没有冲掉，菜就已经连油一起都下去了啊！这些东西如果说做菜的人，他们也留意事情把它做好，有很多人的胃肠啊、心身心的疾病呢，就减少很多。但是要坚持这件事情，也是要忍辱呢，也是要持戒呢。那持戒本身就是一种应该有的纪律呢。有一次啊，我的房子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到处都裂了，所以我找人家修。检修师跟我讲，他说我盖房子我做忌讳家，他说我做建筑的工作，他说我一定一点一滴，尤其是帮巴克提亚我看得很周到，要灌浆我看得很周到，这东西哈、哦、做下去做完了以后，人家要住的不要给人家带来麻烦啊，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戒律。你不要把戒律只解释成那五戒这样就算了，不可以，戒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戒法无量无边。虽然啊，大略的说来啊，这个出家的四分律啊，比丘有250戒，比丘尼有500戒，但是不管你怎么样，绝对不止这些东西。戒有一部分是戒除，有一部分是告诉你要去做正确的是什么。这些东西就叫做菩萨现证，你当时就已经在做菩萨的工作了。所以每一位学佛的人都应该在今天要现证，现在就要这么做。我们当老师的人也是在做菩萨，我们也是很清楚，我们不只是在布施，在关心小孩子，给他知识，给他智慧的启发，给他爱，给他关心。我们有我们应该做老师应该有的一些规范，我们应该有的好的生活习惯跟工作习惯，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学生的问题，我们也懂得忍辱。为什么忍辱？每一个不是每一个小孩子都很乖的，有些小孩子真的是你不忍辱还不行，尤其是国民小学，现在有些小孩子他发育并不是很好，他上课上到一半他都站起来走来走去，你把他抓来就是打烂了他的屁股，他还是会再站起来。为什么？因为他可能有这个 ADD 的症状，有过动的症状，你必须当时要了解，而且要无生忍。这个忍是建立在无生忍上。为什么？我不生起讨厌，我才能真正能忍下来，这叫无生忍。什么叫法忍？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佛法 去了解他，把这件事情忍下来，那叫法忍啊。所以忍呢，有生忍。什么叫生忍？生忍就是只要你活着，就有这么多你必须忍受的事情。你只要是生命，就必须要去面对这种忍。哎，你不能够说天气热了你不想活，冷了你不想活，没的事。热了你得好好活，啊，生了，年轻的时候啊，你享受了人生年轻的身体，你老了也得要忍，忍什么？忍老的这个忍，都是属于生的忍。可是除了你的这个生的忍之外，有法忍，透过法我们产生忍，透过无生忍，透过无生而产生的忍。这个是，这个是生命世界里头，我们来看这个现证啊，这个如来，也就是每一个人都在这里要去现证这个人生的。那我们来看哦，我好好的生活，我好好的待人，我好好的工作，这些东西六波罗蜜都在做。看来我只是拿了一些我的工钱，拿来一个月的薪水，我做了生意，这里面也赚了一些钱。都无妨，你必须是取之有道，你必须真正的对得起，不要在里头啊一波才动万波随就可以了。然后你再回过头来看，一个工人所盖的房子那么多，一个老师教出来的这个桃李满天下啊，那么因为这个护理人员照护的人这么多，因为医生救人的人就这么多，所以每一个人都突然间都在现证如来，都在现证他本来依他自己的根性去成就。每一个人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回找到了他的这个大圣的这条路，而不再是自己是一个自了汉了，不再只是关心自己而已，不再只是说我不连锅不沾锅就好，而是说我不只是学习不连锅不沾锅，我还知道会去真正的去这个共生吉祥，真正会去啊这个彼此之间能够真正去做一种大圣，去照顾别人，所以往这条路来了。但是也许我给各位谈这件事情，你会觉得那么这样看起来，那这个如来修行这件事情也并不那么困难吗？我说本来就没有那么困难，佛没有讲说很困难，是因为我们太大意，是因为我们常常会被外界的这个种种的境界所牵才变难的、哦、我们是因为这样可以给坦劫先进啊，好、哦、然后我们只贪那多赚一点点钱，然后我们这个把应该工作的过程把它缩短了，把应该放的原料我们把它减缩了，那这里边问题就跟着来了。所以今天我工作完了提早一点来，刚好碰到剪辑师，就两个人就来聊起来，就他就跟我，他今天兴致很好，他就跟我提到这个问题。他说老师你看、哦、工厂里头的废水，他应该要把那个废水回、哦、应该好好的去做环保，把这个废水好好的去处理过才能够流放，但是他都没有处理，在下大雨的时候就把它放下去了，然后一条河流下去的众生都的鱼都死了，还没有关系啊，到海里头去还在毒海里的鱼啊。然后告诉我，他说这样子的业障很重吧？我说业障很重啊。我说那你认为呢？他说那个业障啊，有时候连现世都会现世报的。我说确实是这个样子，问题就出在那个事，因为这颗心里头有一些不好的事在那个地方，这个事有这个事，它就这样子。所以在我的朋友里头，有人是做这个做家啊，做便当啊，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买的东西一定固定在哪几个地方买，这个东西回来以后，我有时候我还感觉怕不放心，所以我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把它检验试试看有没有残余的农药。然后他告诉我，他说我通常这些东西在蔬菜，像今年这蔬菜哈，这几个台风，美国一个多月来一次，要不然就是雨很大，要不然就风大，所以这些蔬菜都很贵， 但是我便当没有账钱。我说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应该账一点就账一点。他说不是的，你能这样给他账吗？我还可以吸收就帮他吸收掉就是了、啊、因为蔬菜也有比较便宜的时候，那这个价格大家都一样，很容易可以彼此了解，就是这一个便当到哪里品质保证就是多少钱，这样很好，大家很好算了、啊、我觉得就是有人的那种态度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他就是一种大圣。所以我们会讲说，哎呀，你真是菩萨呀，菩萨是真的菩萨，是真的菩萨。我觉得今天在我们国家的道德教育就是缺乏这一部分，就是缺乏这一部分啊。那一天这个我碰到听了这个前教育部长曾志郎先生在讲，他说今天在整个的一个发展上应该是有三个东西，一个是人的头脑，就是 brain 的东西，一个是人的 mind 心灵的东西，一个是 education 教育的东西，这三个东西要把它真正的在一起。mind 的这个部分就会涉及到这个心灵，也会涉及到人愿意不愿意对自己这个整个的心灵的东西有所觉悟，有所了解，而这个部分不是心理的东西，这个部分应该是个更高的心灵上的，而且是有一个价值体系的，是有一个我们像佛法里头所讲的谈到了三性三无性的这个高层次的这个部分，那一个部分必须是一个圆融的，那一个部分必须是一个在那里看到我们人类心灵的希望的，在那里找到了我们生活以及精神生活上的一些希望的，要从那个地方去找才行的。所以我们现在在整个的一个道德教育上，我们很少去看到这个更高层的心灵的这个部分，去爱护这个心灵，去对这个心灵里头看到了光明面，去看到了真正的生命世界的出路。我们没有看到，没有去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的教育大家所注意的是什么？现在就是我看了一上国中他就补习了，国小也在补，但国中补的才厉害，到底在补什么？就是大家的竞争一直都很剧烈，但是我们疏忽了整个心灵的开启，我们疏忽了一个人感情世界的开发，我们缺乏这些东西。现证如来这个地方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一条如来的大道，每一个人都具有这个如来的本性，每一个人都应该用他如所从来无所从来去走出他自己的人生路。每一个人的职业不同，每一个人的生涯不同，每一个人的际遇不同，那既然都不同，但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走如来这条路啊，走上如来路以后，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什么差别？因为你毕竟是一个医生，我是一个老师，我是一个工人，是有差别，可是这个差别里头却都是如来路，是无为法而有差别。这是金刚经里的名句呢。我有一次这个给佛学院的学生上课，我这些佛学院的学生都不简单呢，那些有的都是国际来的学生啊，这些有的来的他们的学位都很高，硕士博士都有。那么上了这个课，哎，他们有一次就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这一件事情，一切学生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是什么意思。是我不是只有引金刚经，我那一次我同时给他们引六祖坛经里头讲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啊，成观大师他之所以啊会去这个在这个华严经的这个书里头啊，这个他会提到这个，所以如所从来这一部分，也又谈到他无所从来这一部分。其实我们应该大家都很了解，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不同的如所从来，但无所从来的部分却是平等的那一部分，都是那个往昔以毗卢遮那如来啊一起修行所有的那些 我们也是从毗卢遮那如来那里得来的那一份光明性啊。那么所以我们只要好好的生活，就我们已经去现证如来这条路了。可是这个现证如来只是你的阶梯里头的初阶，一步一步往前走。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在这个如来里头完全去掉了二无我、人我、法我，你已经去掉了，真正的在能与所之间也真正把它打破了真正在所有的色相世界里头，我们真的把它打破了。这件事情可是不容易。好，那既然不容易，阿弥陀佛就我们的希望了。你要千万要记得，一定要念阿弥陀佛，而且心愿一定要坚定，而且要像净空老和尚不断的叮咛你要常常心念世界里头，一定要先细念的这个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为什么？你已经走上如来这条路，可是你还有很多东西还看不开，不但有人我，还有法我，是不是有时候人我去除了，还有一些法我，是不是？有时候这个我已经没有了，我所却还在，是不是？能已经所已经没有了，能还在，是不是我们这个还有一些比较细的东西，我们可能还在，我们可能还有一些这个障碍我们还有一些所知障，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烦恼障，我们还有一些这个业障，就是我们的坏习惯，坏的习惯就是叫做业障，就是行为它会产生业障。所以那怎么办？那就进补习班最好我们大家都喜欢叫补习班，我们就称它叫补习班好了。什么补习班？阿弥陀佛那个补习班啊，进那个补习班。所以你一定要念佛，为什么？因为他那里就是招收各种不同程度的人，所以他才有九品、下下品，一直到上上品，而且他还分成四个阶段：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极光净土，一直到你全部都打开变成光明面为止。我觉得阿弥陀佛开的这个补习班开的可是这个极乐世界实在是有够好嘞所以你并不是去那里，你去了就不会，就绝对不退转。为什么？因为他是升学保证班，所以他一定不退转。所以你在那个地方，在极乐世界里头，你看到极乐世界的这个弥陀经就是这个大阿弥陀经里头，你看看那么你可以，他是这么样写的。弥陀经里头你也可以看到他是这么写的，就是极乐世界的圣众每天各以一格圣诸妙华供养十方诸佛，他还是在供养，还是在练习。可是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有人考核啊，有人不断的盯着你啦那就那个盯着你就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跟四字菩萨，他就盯你的，我们就不会往下掉了。所以你今天来这里，你来了一次愿意再来，来了一次愿意再来，你念阿弥陀佛越念越有兴趣，我在想你八成九成就是从那里来的。所以你们很多人都应该很开心，我跟你讲，现证如来就在这里，只不过是有些东西还没有到完全圆满就是了。我们都是从那个地方来，而且我保证一定会去。所以但是我们不敢保证我确实是不是从那里来，但无论如何此刻一定要发这个愿，坚定一点，一定要继续练，每天都要练，而且练到眼睛一闭两脚一瞪你真的可以去，这个功课就重要了。这样子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这条路看起来就有一点点没有像禅宗修行道说我一念放下就可以到弥勒念愿去。我们虽然没有那样子的本事，但是我们呢就像那个北宜公路九弯十八拐这样子九个弯再拐个九个拐，合起来九弯十八拐，这样就可以赶在山顶上，就可以开到台北这边来了，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有一次，这是最近的事情，没多久以前，有一位蛮大的 一位企业家，他特别约了我跟我谈，他也学了佛，要跟我谈，甚至于他不止跟我谈一次，他谈了三次。他最后一次问我这个问题，他说我做这个企业，我做到董事长，我这个企业影响面这么大，可是我很辛苦，我已经做到啊负荷很大啊，如果能够像你这样子啊去这样子该多好。我说我负荷也很大，只是你没有看到我负荷很大而已啊，我要听很多人的苦难，我要听很多的啊，我要参加很多的会，我要去做很多的演讲，我还要做我该做的事情，我的也很大，我们业都一样大啊。但是我说那你要想知道什么，他说这样子啊，业真的很重，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轻松一点呢？我说我没有想要轻松，没有，问题是我在做里头就要轻松。他说有这种事吗？我说怎么没有呢？有，太累了你自然就会砍一部分掉，你要跟你的秘书讲说哎，这个做不起啊，这个哪个做得起啊，会帮平啊，这不行啊，这个山啊会吐石流，这不行啊，你稍微控制一下就行了啊。既然已经排出来要做的，那就高高兴兴去做，就是这样啊，你稍微留意把它排一下就可以。不过他说我问的不是这样，我说光是做这种事情就不是修行的事情。我说对不起，你不懂得什么叫做现证如来这个道理了。现证如来就是在你现在就应该证得如来之路，你就在你的董事长里头成就你的大菩萨，你就在这个地方最后成就如来，而且你不需要去换工作。他说他问我，他说我学佛这么多年，我哪一部经，我跟他讲就是那一部禅宗印心的经典里头讲的，就是这里。他说真是如此，我说我可以给你一部楞伽经嘛，要不然你自己去找一部嘛，你去看嘛，那现证如来那一品你去看，它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是你自己没有发现嘛。问题是你这么大的事业是不是真正的在造福，你这么大的事业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啊真正的所谓民生的事业。他说我确定。我说那太好了，就是这样，你辛苦一点，但是这就是菩萨，你的那个自己感觉辛苦那个部分要用无生忍来看，它叫无生法忍，就是这样。而且你有时候感觉在辛苦的时候，你应该这么想，我不辛苦谁辛苦，因为生忍啊，就是如此。我问他说那你还有，他给我谈到第三次的时候，我问说那你还有哪里不明白的吗？他说听你这么讲的话，我看起来我还蛮丰富的。我说就是啊，所以普贤菩萨以普眼观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已成佛境。他说那我懂了，我放心了，我知道怎么修行了。我说我现在这个地方跟你讲的是全巧，可是还有一个实证之路你不能没有。他说什么？我说念佛。你有没有每天念？他说有，不过有时候散念。什么叫散念？就是散装货啦，算算不是这样的，鬼会鬼鬼会鬼的，你这算算的。我说你要努力，你每天都要，甚至于啊，我跟他说净空法师当时有一天他突然间跟我讲，他说你读过可兰经没有？净空法师问我，以前在华藏图书馆的时候他问我， 他说郑老师，你有没有，那时候我还年轻呢，你有没有读过《可兰经》？我以为他说我有一点怎么样，我说师父啊怎么样，《可兰经》怎么样？他说你应该读一下《可兰经》。我说我《可兰经》是读过了，了解《可兰经》，了解别人的教法，